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是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子民，每一位光明之子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他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们，可见平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在追求平安。所以在我们中文的文化当中，我们常常说平安二字值千金，弟兄姐妹们，而平安是用钱没有办法换来的，平安是没有办法用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他却把这份平安，把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这段时间教会在查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一开始就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宣告什么呢？宣告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他宣告整个世界都在罪当中，而且这个宣告很重要的，他告诉我们，罪带来一个可怕的结局，就是死亡的结局。所以带来可怕的结局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没有一个人不去面对死亡的问题。死亡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亡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但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在这个绝境当中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活路。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为我们铺成了一条逃命之路，为我们铺设了一条成圣的道路。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这些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白白的得称为义，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因信称义。换句话说，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在讲如何得到新生命的问题。基督信仰绝不是只停止在因信称义，基督信仰绝不是只停止在说我相信耶稣了，我得到新生命就完结了。如果仅仅如此，你信神没错，鬼魔怎么样呢？也信，但信的却是怎么样呢？恐惧战惊。是你信的没错，你的行为在哪里？雅各书里面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死的，就好像一个人有身体没有灵魂一样。就好像今天你有一个手机，可是你的里面却没有那个系统一样。我们今天可能除了苹果手机以外，其他手机是安卓系统，没有那个系统，没有那个驱动的话，你的手机不过是一块砖头而已，也许还没有一块砖头来管用。你信，如果你没有行为把你的信心给彰显出来，你的信是死的，你的信是假的。因此在十二章开始，他挑战我们，他挑战我们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与福音相称的生活，首先他告诉我们要有一个侍奉，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是要将我们自己来摆上的，这个侍奉绝非是枉然的。这个侍奉他告诉我们，首先你不要效法世界，不要跟世界上一样，你不要效法世界，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把你的身体献给谁呢？不是献给世界，不是献给魔鬼，要把你的身体献给我们的神。把身体献给神，不要效法世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改变，要改变。每天祷告，主，我要改变，我的生命要改变，我的思想要改变，我的价值观要改变。 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保罗说就是活祭的侍奉，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侍奉。既然是活祭的侍奉，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活祭的侍奉绝对不是漫无目的的。保罗说活祭的侍奉有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呢？他说第一，你要确定你自己是有用的，在上帝眼中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上帝绝对不会造一个一无是处的人。要确定我在我的教会是有用的，要确定我在我的学校是有用的，要确定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是有用的，我在我的社会，在我的环境中我是有用的人。有用没有用不是你说了算，是这位神说了算，只要我们愿意自己将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他必来使用我们。不单单要有用感，他说对神要有归属感。我们知道当我们信到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生命的主权就做了一个转移。以前我们属于世界，以前我们在一个恶者的手下，但今天我们转移了，我们转移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了，弟兄姐妹们。因此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叫做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普天下凡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都有一样的身份，叫做基督徒。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神爱我们，他在地上为我们来建立了教会，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放在教会的里面。他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什么呢？不是在这个地方来拉拉家常，不是在这个地方来说东家长西家短的话，他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是要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此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有责任感，在教会当中有责任感，要承担起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当使徒保罗讲到这三个原则以后，他紧接着为我们的新生活立了一个大的原则，一个最基要的。他说如何行，最重要的是要有爱，爱是那个的基调。我们如何应用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如何配搭，如何在神家里面彼此建立，需要有爱。若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的。爱是我们运用恩赐的一个最高的原则，爱能够把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协调起来，弟兄姐妹们，他把我们不同的恩赐把它结合在一起，它好像盐一样起到调和的作用，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像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让我们放下个人的主见，个人的意见，在教会里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弟兄姐妹们。那今天他讲了之后，他说是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在这个原则之下，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如何去相处呢？在这个原则之下，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如何面对，如何去彼此的去配合，如何去彼此的去关心，如何彼此的去表现呢？这正是使徒保罗借着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圣经罗马书12:9-13，罗马书12:9-13，请六姐妹跟我一起读。圣经教导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感谢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这群蒙你所爱的儿女可以在你的圣山上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山上来朝见我们的大君王，也是万主之主，也是万王之王。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配得我们敬拜，没有别的名配着我们尊崇，唯有你的名配敬拜，唯有你的名配尊崇。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尊崇你，我们敬拜你，是你理所当然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我们求你此时此刻就登上我们个人心灵的宝座，我们求你在整个会场当中来掌完权，来居首位，我们求你得着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敬拜，我们求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是的，与人相处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团契的里面，我们只要查经所探讨的问题无非超不过与人相处这个话题。常常在聊到都会聊到我怎么样跟人相处，有的是子女之间的问题，有的是跟父母之间的问题，有的是跟同事之间的问题，也都是跟同学之间的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与人相处是何等的难。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怎么样由不得我。我很想跟每个人都把关系处好，可是到头来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处好，都是怎么样一团的糟。在九到第十节里面，他要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今天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知道教会最基本的一个特性，一个因素是叫做爱。若离开了爱，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若离开了爱，你再会讲道也没有意义。若离开爱，你再有再大的恩赐，唱诗歌唱得再好，你再能够说方言，你能够给别人一病赶鬼，若离了爱，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上帝就是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离不开爱，我们离不开上帝。上帝在我们中间，他要建立我们，上帝建立他自己的身体，上帝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爱很重要，可是如果爱错了，一个错误的爱，一个虚假的爱，反而会给教会带来亏损。虚假的爱会给神的家带来拆毁，虚假的爱会让我们看不清什么是真的，看不清什么是假的，我们看不清什么是善，看不清什么是恶。因此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辨别的灵，让我们看何为真的良善，让我们看何为真实的爱。唯有在基督里面，真实的爱才能够建立我们自己的属灵辨别力。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实的爱，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爱人不可虚假，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看见你身边的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偶尔被罪恶过犯所胜了，当他陷入到罪当中的时候，你真的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我记得在十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那他的女儿有一位很好的同学，大学的同学，是非常好的关系，也常常去他家。他有一次在给我分享，他说哎呀，请为那个他的女儿的同学祷告。我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女孩子也来过我们教会，我也认识她。他说哎呀，他现在非常的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他不太懂得圣经的原则。他在跟他男朋友谈恋爱期间，哇，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有三次的堕胎，三次。然后医生告诉他说，如果你这次堕胎，以后可能就不能够生育了。 每次我们教会的一个妈妈就会说，哎呀，这个她女儿的同学，她对她可好了，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看待，到他们家都是给她女儿做什么吃都给她吃什么，让她跟她女儿睡同一个房间，她都就像她的女儿一样。我就问她说，那她这些事情你有没有提醒过她呀，有没有告诉她这是不对的？她说没有。我说如果是你的女儿，你会这样的放任她，这样的看到她这样的败坏下就不提醒她吗？是的。你真的爱吗？她说害怕，我怕，哎呀，害怕说了她怕她受伤害，怕她不听，哎，怕她不理解。弟兄姐妹，害怕，害怕是从哪里来的呀？圣经说爱你没有怎么样呢，没有惧怕。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当你看见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正在往那个罪恶的深渊奔去，可能要掉在那个深坑的下面，他正在死亡里面挣扎的时候，你会置之不理吗？我怕，我怕他不听，我怕他，我说了我们的关系被破坏，所以算了吧。弟兄姐妹，爱你是没有惧怕的。爱人要真诚，要真诚，我们要相爱，就不是停留在言语上，不是停留在舌头上。爱是要有行动的，爱是需要有诚实作为基础的。那我们该如何向人表达我们的爱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四个方面我们要记住的，要四个方面。他说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如何在行为和诚实上去相爱？如何在爱的里面表现你的真诚？他说第一，恶要怎么样呢？要厌恶。恶要厌恶，弟兄姐妹，厌恶是一个非常重的语气词，厌恶好像是憎恨，你要憎恨那个恶，你要讨厌那个恶，你要拒绝那个恶，对那些恶的行为，你要感觉到非常的愤慨，感觉到非常的厌恶。爱是什么？爱就是希望我身边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爱就是希望我身边的人跟我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爱憎恨恶，爱与恶是为敌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爱与恶是为敌的，爱与恶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爱需要去战胜恶，爱需要我们每个人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弟兄姐妹们，恶是很可怕的，恶是很可怕的，恶是要摧毁我们生命的，弟兄姐妹们，恶是要让你远离神的，恶是要使你的整个的生命倒下去的。但是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神是祭邪的神，神恨恶罪恶，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恨恶罪恶。如何去恨恶罪恶？如何去表现出我们对恶的一个的厌恶，一个的憎恨呢？那就是要活出爱，在你在我的生命中活出从神而来的爱。诗篇像是诗篇十四节，这里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就是七篇十节说，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什么呢？恨恶罪。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人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弟兄姐妹们，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要恨恶什么呢？罪恶，要恨恶罪恶。爱人不单单要恨恶罪恶，爱人还要我们要亲近善，善要亲近。基督徒我们爱人有一个原则，本着善的原则，本着亲近的原则。亲近就好像我们夫妻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一样的，很想拥抱在一起，很想在一起，联合在一起。 亲近是一种的联合，好像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就是一个的联合体一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一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不是彼此分离的。虽然可能在身体上我们会分离，在灵里面我们却是怎么样联合在一起的，好像是被粘住一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家里面的我自己的一个眼镜有坏掉了，就是我现在戴的这副的眼镜，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换一个镜架的话呢，在欧洲还是蛮贵的，从这个地方断掉了，哎呀，我就很纠结，可能要回到中国去配眼镜比较便宜一点吧，这边配副眼镜随便都是几上百欧，不是几十欧的问题。我想想那怎么办，我就祷告，祷告，哎呀，要不然我买个胶水把它粘一下吧。感谢主，我就买了一个胶水，就把它粘起来了。一个胶水使两个已经断裂的，使它怎么样能够粘起来了。当我把它粘起来以后，我的眼镜就可以恢复怎么样恢复使用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不粘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戴，我戴在这里它就掉下来了，镜片掉下来，镜框跟镜片就分离了。所以那个地方它告诉我们，善要亲近，我们爱的那个原则是要我们粘在一起，只有粘在一起我们才能够不分离，弟兄姐妹们。只有粘在一起才能够不分离，只有粘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得远，只有粘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换句话说，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之间要能够同心合意，要能够有合一的心，这样子教会才能够看得远，才能够有意向。不合一不同心，我们没有意向，民无意向就必怎么样呢？放肆。民无意向我们就会天行己路，我们就各自为王，我们没有办法共同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亲近，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彼此的连接，我们在善的里面能够来遵行这个原则，我们要在善上来荣耀我们的神。善是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善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加拉太书六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怎么样，这样特别提到一家的人。我们说一家人不说怎么样呢，两家话，一家的人，一家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我常常到一些弟兄姐妹家去吃饭，哎呦，很多时候他们过于热情，热情那个地步让我觉得我不是家人。你们有这种感觉吗？一般我们你到人家吃饭，什么样的人在家里吃饭，你要给他煎菜呀、啊？哦，到你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会给谁煎菜？客人，家人的话都是自己煎就好了，对不对？自己想吃什么就取什么，家人不需要这么客气的。可是太热情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点点难受，有时候好像爱的逼迫一样的。为什么叫爱的逼迫呢？可能他觉得我这个菜哇很好，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很热心的，很多给你，可是你不太喜欢吃啊。举个例子，某一位姐妹有一次来跟我诉苦，他说以后就不敢去那个姐妹家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每次去她家，她都要做很多的饭菜，每次怎么样都要，因为是温州，她都要做很多海鲜。但是我对海鲜过敏啊，每次她都给我吃很多海鲜，我又不好意思不吃，我不好给她说，因为她的好意怎么样了，我不敢拒绝，所以每次我都很痛苦的吃了一个海鲜。回来以后就要吃那个过敏的药，还要涂，要一个星期我才好。我说那你不会给他说，让他不要这么热情。他说我给他说过了，但是我不敢给他说我过敏啊，我怕他被绊倒，我怕他以后说有想法，所以我不敢给他说，我害怕。弟兄姐妹们，爱你有没有惧怕呀？ 爱你是没有惧怕的，爱你是诚实的，所以我们要在爱里面要亲近，像一家人一样的。一家人就是摆上了，好客气一点吃吧，喜欢吃什么就自己吃就好了，自己吃。记住，一家人。在我的家里面，我很少给我妻子倒，但这是不见得是好事哈。我只能说我自己哈，也不太，偶尔会给她倒一下，但是不是常常，常常就有点点怪怪的感觉，让你觉得好像是当做外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善要心静，像幸福一家的人更要这样，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在好事上富足，弟兄姐妹，你富足吗？富足吗？你说啊，很富足的，感谢主。哎呀，在德国，我们也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子，哇，也有自己的孩子，也满足的，蛮富足的。主要是对不起，你是很富足，但你微缺的是在哪里富足了？在好事上，在善上。在善上要富足，要甘心施舍，乐意供人，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那口。有些人真的很糊涂啊，有的人真的是非常无知的。哎呀，信耶稣很好啊，哇，信耶稣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信耶稣就是哇，感谢主，每天都活在爱你，活在什么爱呢？活在嘴巴上的爱你。嘴巴上一道讲，哇，弟兄啊，哇，我好爱你啊，哇，抱抱啊，姐妹很爱你啊，哇，彼此亲热。可是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当你看见教会中有软弱的肢体的时候，当你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打电话，哎，某某某某姐妹，我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可以帮我一下吗？对不起啊，我很忙啊。某某弟兄啊，我今天有一个事情，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哎呀，对不起，我很忙啊。是的，我们都很忙，没有一个人不忙的。今天在这个忙忙碌碌的社会当中，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是何其困难的事情。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让我们行善，好堵住一些糊涂无知的口。糊涂认为怎么样呢？我因信称义就够了，认为我得救就够了，认为哎呀，感谢主，不管怎么样，将来在神的家里面，我这人要求不高，也不要什么冠冕，我在神家里面在一个门口守守大门就好了。可能在天国的里面，我将来打扫个卫生就行了，我也不要什么冠冕，这些冠冕让你们这些人去吧。弟兄姐妹们，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怎么样呢？是死的。是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你这样的信心不能够让你得救的。有信心没有行为，你这样的信心是不能够让你得救的。换句话说，能够生发出行为来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换句话说，能够激励你生命发生改变的信心才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是立志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的人。一个真正的有新生命的人，一定是一个立志要活出新的生活的人。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弟兄姐妹们，他在吩咐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吩咐我们要彼此亲热，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的人。彼此的亲热不是给外人的，是给一家人的。彼此的亲热是对我们来说的，这是亲人之间的爱，是亲人之间彼此的关心，是亲人之间彼此的关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你身边的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当成你的家人一样的看待。有可能他不是非常的完美，有可能他身上有一些刺会让你看得不舒服，有可能他在言语上非常的粗俗，像使徒保罗要是言语粗俗的人，但是他跟你跟我一样，都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 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他耶稣的人，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的人，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因此我们更要彼此之间表现出良善，彼此之间表现出那个亲热，在爱里面是没有分裂的，爱里面是没有嫉妒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意见，绝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让神的家产生分裂。神把我们创造，神把我们从外面当中拣选出来，他要我们在教会当中活出神的爱，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显出神的爱，因此彼此之间我们要相爱，要和睦。若约翰福音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标志，弟兄姐妹们。当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不是彼此踢脚，不是彼此用自己身上的刺去相互的扎，不是拿着刀彼此的砍，爱是彼此的接纳，爱是彼此的包容，爱是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的亲热。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哪里啊？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换句话说，没有爱心的人是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没有爱心的人，你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也许你的爱心少一点，也许你的生命小一点，但是只要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一定有爱。爱不是说出来的，爱是在你的行为上见证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大家记得我们有首歌叫《活出爱》吗？这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我不早且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怎么样甘心给，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去活出爱。换句话说，我们是爱的见证，我们要活出这份的爱。保罗他提出另外一个原则，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弟兄姐妹之间要恭敬。恭敬不是那种好像是彼此的恭维，恭敬说要尊重别人，要尊重人，要看重人，不要轻看你身边的这位弟兄，也不要轻看你身边的这位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是被神所重用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小人物，说他是小人物，是因为有一个使徒看不起他，他的名字叫做马可。大家记得吗？马可曾经是一位愿意服侍的人，他得到福音以后，他就参加短宣队了，跟着他的好朋友，跟着他生命中的导师，跟着巴拉巴和保罗四处去怎么样去传道。可是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较年轻，可能一些事情上的话呢，处理问题不是很周全，身边都有曾经有一些的软弱，后来就中途就不想去了，这个世界的诱惑力还蛮大的，就回去了。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就对他有点点的意见，对不对？下次他说还要去参加短 犯限罪。保罗说，千万别带这个人了，我带谁都可以，我就不要带他，跟谁同工都可以，就是不要跟他同工。但是怎么样呢？有一个人叫做巴拉巴的，他对这个小伙子不离不弃，他没有放弃他，他一直陪伴着他，带领着他到各处的宣教，用爱去激励他。巴拉巴他的名字是说劝慰子，对不对？他劝勉他，在巴拉巴耐心的劝勉引导之下，栽培之下，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之下，马可怎么样呢？生命成长了，后来被神大大使用，还写了怎么样呢？马可福音，而且最后也得到使徒保罗的怎么样接纳了。弟兄姐妹们，不要看不起你身边的那个小子，不要看不起你身边那个软弱的人，千万不要轻看他。神怎么用他我们不知道，所以要给他足够的尊重，要看重他。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站在神的角度，透过耶稣基督的义来看。感谢主，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眼睛来看，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用的人。谁要用你？谁要用我？现在你可能很说啊，主啊，我好像什么恩赐都没有，我好像什么也不会。神说是，也许你没有恩赐，也许你什么也不会，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你自己把你献上，只要你愿意把你整个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只要你自己把自己献给神，神就要用你。神要用的是你这个人，神要用的不是你的恩赐，因为恩赐是从神而来的，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众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需要劝诫，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需要彼此的来恭敬，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需要彼此尊重，我们彼此之间千万不要忽视别人，不要让人感觉到被忽视，不要人感觉到被冷落。特别是刚刚到我们教会弟兄教会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慕道友，如果他来了他感受不到爱，下次他就不想来，他来了主动的去关心他，去尊重他，去包容他，去欣赏他，他会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教会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教会是给那些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的，教会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一起来敬拜神的地方，教会是给所有的人来参与服事的。只要你愿意，今天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感谢主他可以来参与服事。也许你在教会当中，你说还不知道有什么恩赐，你看教会当中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来祷告，主啊，有什么需要，我愿意，我愿意来服侍，愿意。教会有很多的需要的，我们现在就很需要主日学的老师，你愿意吗？你愿意教导孩童，使他们从小就认识真道，从小明白真道，到了也不至于偏离左右吗？你愿意，你可以给我们的约柜弟兄说，或者给其他的，然后也可以给我说，你愿意。主，虽然我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愿意。神要用你，是要用我。神不是因为你有了什么他要用你，神要用你是因为你愿意摆上，因为你甘心给，因为你付出爱。弟兄姐妹们，无论任何人，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爱人要真诚，不可虚假，不要只是说我爱你，哦，你爱我太好了，可是却没有行为。弟兄姐妹们，我就认识一些很可爱的弟兄，很会说话，对太太真的很说，哇，每天都啊，亲爱的，我爱你，哦，我太爱你了，太想你了。可是怎么样，从来不会给他的太太买一束花什么的，也不会给他的太太买一份的礼物什么的。每次特别要想让他的妻子
做一些事情，做家务的时候，天，哦，哇，天，你太好了，你看，哇，家里整理的这么干净哦，那个甜蜜就出来了。但是内心里面就说，哎呀，我又可以少做一点家务了。绝对不是这样子，爱是要行动的。我们对我们孩子，我们说爱他，可是你却不愿意花时间陪他，这是爱吗？我说我爱我的妻子，可是我不想跟她在一起呀、啊。我见到她就很讨厌，我每天说我爱她，抱歉，我爱你。可是怎么样呢？一起都跟她在一起，我今天我们约会了、不要了，见面不到三分钟一定会吵架。这是爱吗？这不是爱。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神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你爱，你愿意跟他同在吗？你说你爱你的弟兄，当你觉得这个弟兄我很讨厌，满身都是刺，我一见到他就被扎伤，我愿意跟他同在吗？我愿意跟他一起来经历他人生里面的这个软弱吗？我愿意跟他一起经历他人生中的这个低谷吗？爱，甘心给，活出。不仅如此，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不仅是要去爱，不仅仅是爱要诚实。可是你说是啊，我很想，可是没有力量，怎么做呢？借着服事，要服事主，服事不是一刻，服事需要长长的，服事不是随心所愿，我想来一天我就来一天，不想来我就不来，好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服事需要长长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懒惰是慢慢腾腾的，做什么事情慢慢的懒散的。哎呀，其实我就是有点懒惰的人，常常做什么事情，师父主要提醒我要出去，钥匙有没有带好呀？啊，这样有没有带好？我常常是怎么样，跑到半路才想起来。我们家里面还没有装那个的网络，因为没有网。我前段时间要在预备这个星期的一个主日的讲章，星期四的那天我就要准备去 T 站，因为 T 站有网络嘛，我就去那边准备去准备我的讲章。哇，我很高兴的，我电脑也带上了，圣经也带上了，所有东西都带上了。哦，是买钱，我要把钥匙带上啊！好，我就很好把钥匙给带上了。这是我坐着五路车，一下车，我准备掏钥匙，一看，带了我们家里的钥匙，T3的钥匙没带。T3钥匙没带，我就没有检查一下。我就人都比较懒惰，比较容易的健忘，做什么事呢都需要别人提醒的。所以感谢主，神就预备这么一个比较快的。比较愿意去帮助我的人在我身边时常提醒我要做什么，有人帮我去准备好，要给我写在小纸条上，要记住啊，每次要出去要检查一下，再确定一下。殷勤不可懒惰，不要慢吞吞的，要勤奋，不要在那边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我不做也有人做嘛，教会的事情反正没关系，又不是我家的事，将会脏一点，看到脏了，脏了，哦，祷告祷告，求神让感动有弟兄姐妹把教会打扫一下了。看到教会没有主日学的人了，啊，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求神兴起能够带主日学的人来，我们要去传福音。他主啊，我们教会不复兴，我们祷告求神感动有福音恩赐人去传福音。从来没有想到，祷告主啊，你让我兴起来。主啊，你让我对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有负担，主你让我对福音有负担，主你让我可以摆上我自己，认真的服事，殷勤不可懒惰。正言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是怎么样呢？穷乏。”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要怎么样呢？少说多做呀，对不对？说的再多你不做有什么意义呢？常常我在家里面被师母提醒的就是你只会说，我常常告诉我 晚上我这个人比较懒，我说我很懒嘛，我的老二有时候晚上会哭闹，一哭就妈妈爸爸，我亲到了，我先亲到，可是我不愿意起来，我就问问他，老二哭了，你去哄哄他。一次他起去了，再过半小时又妈妈，我最先亲到啊，我说快去快去，他又哭了，他叫妈妈了。一次两次他说什么哟，你怎么只说啊，你不会去看看他吗？姐妹们，我就是这样，我看到说，哎呀，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嘴巴上多言多语，可是却不愿有行动的人。难上修身来提醒，也感谢主借着今天预备这个信息来提醒我，孩子不是他一个人的，孩子也是我的，上帝赐给我们家庭的，这照顾孩子的责任也不是全部推给妈妈，弟兄也要有责任的。所以当孩子在哭在叫妈妈的时候，在叫爸爸的时候，谁听见谁就去就好了。那请大家能够帮助我哈，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改变。听见的时候我第一个听见我就去，不要再叫师母哈，让他好好睡觉了。需要回转，殷勤不可懒惰。他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不要贪睡免至贫穷，眼要睁开你就怎么样倒足。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殷勤不可懒惰，当然在服事上更是如此。你在教会当中你承诺了，主啊我愿意来带主日学啊，安排了施工，你不要觉得无所谓，爱去就去，不想去啊，对不起啊，我不要去。安排好带敬拜了，今天明明带你带敬拜到你领唱了，突然说，哎呀，对不起啊，哎呀，我有事，我不想来了。弟兄姐妹们，不要推三推四，谢不了主。你在神面前的承诺，不是给人的。你说你愿意服侍，你不是说给人听的。你也不是做给人看的，你是在服侍我们的神，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的心智，主我愿意，愿意你就要甘心，愿意你就要摆上，愿意就不要推三推四的，要常常的服侍，殷勤不可懒惰，还要心里怎么样火热，好像被火烧一样，哇，烧那个水要烧滚起来的。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说，哎呀，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不要怎么样呢，不冷不热的。今天我看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不冷不热的，冷也好热也好，但千万不要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神说要把它怎么样呢，吐出去的。弟兄姐妹们，要被吐出去的。你热吗？你心里面火热吗？你心里面的火被点燃起来了吗？你为基督的缘故你沸腾起来了吗？你为基督的缘故你愿意像点燃的火一样到处去跑吗？你为基督的缘故你像那个被点燃的炸药包一样可以去砰一下炸开出来吗？使徒保罗他被点燃了，所以保罗到各地去布道的时候，他各地去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是搅乱天下的，说你是搅乱天下的，说你是可以把人带动起来的，说你是可以把这个地方爆炸起来的人。今天你心里火热吗？心里火热吗？如果没有基督，整个世界都是与神隔绝的。在与神隔绝的环境当中，你感受到的都是冰冷。人与人之间看上去是最亲密的，人与人之间却是冰冷的。夫妻之间，今天的社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冰冷。我们在同一个桌子吃饭着，每人拿着一个手机，个人在做个人的事情。以前可以聊天的时间，吃饭可以彼此互动的时间，现在变得个人拿一个手机在那边看。很好的跟孩子互动的时间，变成个人拿一个手机，拿一个 iPad 在那边在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何时竟然变成如此的冷漠？何时变成如此的冰冷？但是耶稣要我们火热起来， 让我们走出那个冰冷的环境，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重新再点燃起来，重新回到起初的信心，重新回到起初的爱心，重新换回那个起初的信望爱。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服侍我们的主，以及服侍我们的主的国。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活的首要的目的是要荣耀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我们吃什么，我们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基督。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你侍奉的是谁呢？在家庭的里面，也许你说我是全职妈妈，我每天都在围着孩子转，围着丈夫转，都在围着这个吃喝拉撒的事情转。但神说你的中心是谁呢？你围着这些转一定会倒下去的，你围着孩子转有一天你会失落你自己的，围着你的先生转有一天你会失落你自己的，围着你的工作转有一天你会失落你自己的。除非你围着神转，除非你以基督为你心目中的中心，否则一切都是枉然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要彼此相处，这个相处绝对不是停留在言语上的你爱我我爱你，我们相处要实实在在的，要有行动的表达出来的。我们不仅如此，我们在服侍上一样常常的要火热的，不要懒惰的，我们不能停止祷告。在患难当中我们也要有忍耐的心，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我们 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也许都会面对着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困难、麻烦、患难、失恋、创伤，以及一些严峻的考验，一些的磨练正等待着你。没关系，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我们有一个制胜的法宝。保罗说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制胜的法宝，这个法宝有个三个关键的步骤。什么步骤呢？他说首先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我们要有指望，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乎地上的，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乎物资的，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乎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因为有这个指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喜乐。因为有指望，所以我们要喜乐。我知道吗？我知道那个结局，所以我会开心。我知道那个结局，所以我不会伤心。记得曾经给大家讲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一部电视剧一样，好像一部电影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的演员，圣经说我们人生成了一台戏，对不对？演给怎么样呢？天使和众人看。我们都是那个的演员，有的人可能是演员，有的人是观众。你在看，你看到你人生当中突然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里面，你看到突然那个主人公走到那个悬崖边上，扑通，哦，掉下去了，你心里担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就完了？但是你知道结局，唯一的是我们知道结局，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主人公没事了。虽然会经历一些的磨难，虽然会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最终一定会得胜。神已经把这个结局启示给我们，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我们跟随他我们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们，你得胜了吗？也许你正在患难当中，也许你正面临的逼迫，也许你正在有些困难和麻烦，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叫我们有盼望，让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得胜了，得胜有余了。 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要清楚，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患难。也许我软弱，也许我真的不明白，也许我真的没有办法担当，但是你要确信，那位叫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与你怎么样呢？同在。你在患难中，他跟你同在。当你担当不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你开出路的。你要确信，我的神一定会带领我胜过这个的患难。是不是因为有这个以马内利的信心，所以我们才会喜乐？正是因为有这个神同在的指望，所以我们才会喜乐。正是因为有这个有神同在的指望，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才能够忍耐。是的，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刚强的，他是赐力量的神。因此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姐妹们，真的何等大的安慰。靠着圣灵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不断的祷告。祷告不是好像三言两语，祷告不是说了就算了，说了就忘了，祷告要很切。曾经有牧者这么说过，当你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什么时候你停止祷告呢？他说，假如你为某一个人的得救祷告，祷告到他已经信主了，那你不要祷告了，对不对？他已经信主了，不要再为他的得救祷告了。第二是祷告到他被主接走了，你不用再为他祷告了，因为不能为死人祷告，对不对？第三是祷告到你被主接走了，那你也不需要祷告了。除了这三种情况以外，你就要不停止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就在这个地方，他用怎么样？用喜乐来形容，要喜乐，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在患难中要喜乐，要忍耐，要恒切。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它呈现出好像一个唱歌的一个三重奏一样的效果。它把喜乐、忍耐、祷告把它结合在一起，好像这三者怎么样呢？不可以分开的。在患难中要怎么样呢？要忍耐。大家还记得使徒保罗当他们被捕的时候，当他们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们怎么做的吗？当他们被抓了，哎呀，怎么办呀？我这个做使徒的，我要传福音到外民当中去，我都被抓了，都没有身体的自由了，怎么办呀？担心不担心啊？我要是你的话，一定担心的不得了。我怎么完成神托付给我的使命呢？我着急的不得了，怎么办？完了，这下怎么完了？罗马也去过神了，罗马还没去过了，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他在患难当中，他在监牢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呢？是喜乐。在患难当中，他是大大的赞美神。弟兄姐妹们，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赞美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地就大大的怎么样呢？震动了。赞美就让我们得胜了，赞美让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去喜乐了，这就是我们能够忍耐，这就是在患难中、在指望中的喜乐，就是要怎么样？要喜乐，要忍耐，要祷告，这三者不能够分开的，不能把它撇开来的，它常常是在一起的。我们人生需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有这个积极的态度，是因为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离开耶稣，我们没有喜乐。主就是我们的喜乐。有首歌叫《主使我喜乐》，大家记得吗？主使我喜乐，主使我喜乐。有唱过吗？没唱过啊，有机会去听一听，很好听的歌。主就是我们的喜乐，也是主使我们喜乐。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需要有真诚的心去爱人，
绝对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绝对不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怎么当面手牵手背后怎么样呢？
出黑手，千万不要这样子。
神要的是我们以真诚的心去爱，神要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去爱，除了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爱我们周围所看见的每一个的人。不单单要爱人，我们还要常常服侍。常常服侍不是让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常服侍不是得过且过的，常常服侍要殷勤的。虽然在生活当中，在服侍当中，我们会遇见困难，我们会遇见患难，这些东西好像不速之客一样的，常常莫名其妙的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确信，以马内利的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他会引导我们走出我们的患难。我们需要等候，需要耐心等候耶和华，神必定来拯救我们。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懂得去观察，我们要看看在你的身边，看在我的身边，有谁是缺乏的，有谁是需要帮助的。我们需要甘心的给，我们供给要甘心。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管家，神把各样的恩赐，把各样的物资能够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成为管家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呢？是神的。阿们吗？确定吗？确定。有姐妹们，当你阿们，当你确定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不一样，是神的，给出去你不会觉得吝啬的，是神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用钱，你不会觉得心不甘情不愿的。什么时候会让你心不甘情不愿的呀？是我的，我的，所以我给出去了，我就心里就没了，就会难受。如果不是你的东西，你给别人，你会觉得心里难受吗？举一个例子，慷慨啊，慷不慷慨啊？会不会觉得心里难受？哎呦，给他一把吉他，心里很难受。不会的，我给的很开心的，为什么？不是我的吗？是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给，我们心里面喜乐，我们心里面不会觉得难受，是因为不是我的，是怎么样？是神的。当我吝啬的时候，当我觉得这是我的时候，当我紧紧的抓住，觉得这是我的私有的领域不可碰的时候，那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到甘心给的。别人占到你一点的便宜，你怎么样难过得不得了啊？可能别人占你一毛钱的便宜，你要伤心一个礼拜都缓不过神来。吝啬，不甘心。也许在教会当中，你说我信主了，信主要奉献是对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我们到神的殿中，每个月有要奉献十一奉献，什么奉献好？哎，对不对？对呀、啊。可是怎么样呢？一达到那个心数要奉献的时候，理论上都知道，可是要奉献的时候，心里面还是纠结半天的。哎呦，这个又要奉献五百块，哦，五百哦，一家人都生活一个月了，哎呦，这是难得不得了。吝啬，弟兄姐妹们，你要甘心，供给要甘心，要甘心，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我的，要甘心，这是神的，我们不过是感恩。是管家，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善用神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恩赐，也包括神给我们的物资，也包括我今天所有的成就，按照神给我们的，我们来做。要甘心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很多时候是给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你知道吗？给的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呢？传单都这么讲了，我不自作又觉得心里不舒服，不奉献心里难受，可是奉献又不甘心。千万不要。保罗给个两个的应用，什么应用呢？他说第一，圣徒缺乏要帮补，我们要操练慷慨，要操练慷慨，帮补就是给予，帮补就是分享，帮补就是互通有无。
要关心你周围人的需要，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圣经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他说马黄的两个女儿每天都是给啊给啊的，都是要，对不对？都是觉得我缺乏，所以连亲近一些人每天在分享，十次有八次在分享，都说我多么缺乏呀，我多么软弱，在那边自怜。可是你听不到他说感谢主啊，我在基督里面的父，他没有听到他说怎么样，你们谁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可以提供什么帮助。神要的是我们将这里献上，神要的是你这个人，神要的是你甘心圣徒缺乏要帮补，要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在讲教会该做慈善的事情，这个地方在讲你，在讲我，在讲我们每个具体的人在生活当中，当你看到你的同学有缺乏的时候，当你看到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有缺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伸出你的援手？你说我都没有啊，我怎么帮助他呢？你越说没有，你就怎么样呢？你就越没有，弟兄姐妹。当你甘心给的时候，当你愿意去奉献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呢？神给你的真的，各位越奉献怎么样？就越有，越帮助你就越富足。这是在好事上怎么样？富足，神也让你不致怎么样？缺乏，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富足，不单单要去帮助缺乏的，他还说客要一味的款待，款待不容易啊，一味啊，没有条件啊，怎么办呢？他要款待，款待可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说有人就说，这个地方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是告诉你那些为主的原因四处布道的人。也就是那些传福音的人，那是靠福音养生的人，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你要接待他，因为你接待他们的话，不小心就是接待了谁了？接待了神的使者。你不要随便接待哈，要有原则哈，不要有哦，是的，圣经说，圣经告诉我们的，客要一味的款待，说有一个人传异端的。那些全能神的耶和华今天到你家来，哇，我开心啊！今天我住在我家吧，我为主做事，我款待他了，款待一天、两天、三天，你被他拉过去了。姐妹们，哎呦，智慧！一味的是要在真理上，在神的真理上去款待，是要有辨别的，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是一个人你就来接待，不是的。要小心，所以在接待过程当中，一般我们都是有人介绍的，我们接待，因为了解他的背景。没有人介绍，突然跑到你家来，哦，我是传福音的，你要来接待我？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接待。有一些的人，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些的自称是传道人的，到各地去传福音，就给人家神感动我到这个地方来宣教，神感动我要住在你家，哇，弟兄姐妹被吓得不得了。到底就问我说，哎，明伟传道，到底我要不要接待他呀？他说他是传福音的，神感动他来的，神感动要住在我家，怎么办？我太纠结了。我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没有，我就听他在说。我说你祷告，神感动他，神一定会感动你。你没有这样的感动，你就不要接待。你告诉他，神没有感动我接待你。这是实话嘛？神没有感动你接待他，对不对？要小心。要谨慎，不仅仅是为着你自己，也为着全群来接待。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弟兄姐妹，这里再次强调彼得前书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对谁在说呀？对你在说，对我在说，对我们一家人在说话，对不对？你们要互相款待，你们作为神的儿女要互相款待。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里了，你可能回到你所来的地区，你回到大连，或者你回到台北，或者回到上海，当有认识的弟兄姐妹正好要去那边的时候，啊，有打电话，啊，某某弟兄姐妹，哎，你在吗？有机会我在这边呢，有要不要见面？哦，好啊，好啊，哎，要不要住在我家？ 你开始款待，你开始因为这个友谊的原因，你愿意敞开你的家。我们款待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如果不认识的人，如果没有人介绍，不要随便。就好像我们这边我们有福音中心一样的，我们要接待一些的人也是需要有人介绍的。如果没有人介绍，突然一个人跑来说感谢主，要感动大麦海姆传福音，我就要感动要住在这个中心，这肯定会被吓一跳的。路加牧师和长老，我们怎么没有这个感动呢？不是随便的，需要有一个原则。教会做事要有原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做事也要有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爱，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来互动，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来流动。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真诚的爱，不需要那种虚假的爱，不需要那种只是在嘴头上的。罗斯金说，以色列民用嘴巴亲近我，心却怎么样远离我。不需要这种爱，神要的是要有行动的爱，要真诚，服事要常常。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来做什么呢？你是当听众吗？你到这里是当观众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像在电影院看戏一样的，我在这里就是来看你们表演的，我只是一个观众而已。也许还在那边在那边可以品头论足今天的敬拜怎么样，今天讲员讲到怎么样。神不需要这样的，神需要的是你在家里面摆上你自己。神需要的是你在家里面，哎啊，请问教会有什么需要做的吗？我可以做什么？神需要你服侍，不是一刻的，不是凭着你的那种的情感意识的激发，我突然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而是要常常的。能够常常服侍，是因为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能够常常服侍，是要借着不断的祷告。服侍主爱人的人，不是人生中就一帆风顺的，在生命中我们也会遇见患难，但是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在患难中，以马内利的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会带领你，会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所以在患难中你可以忍耐，因为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喜乐，我坚信他一定会带领我走出这个流泪谷。不单如此，神还要借着你，要借着我成为他人的祝福。神要我们奉献，神让我们接待，神让我们去关心，去帮助我们周围需要关怀的人。神让我们甘心给，神让我们舍己，神让我们供给要甘心，绝对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感谢主，神爱你，神爱我。新生命若没有新生活的彰显，那是一个虚假的。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样的信心是死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谨记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活出爱，让我们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新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你知道我们个人生命中的软弱，你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我们非常的亏欠，好多时候我们说爱却只是停留在言语上。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爱不是在言语上，爱是不可以虚假的。你借着你的经文提醒我们，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要活出爱，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我们既然活出这个蒙恩得救的生命出来， 我们既然有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要彰显出新的生活出来，以此显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有确据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活，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真实的信心一定有真实的行为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也许我们还在受制于环境，我们被环境所捆绑，我们受制于人，我们被人所绊倒，我们看环境，让我们的眼睛从环境，从人的身上能够挪移开来，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的患难。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出一切的软弱，因为主，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并不离弃我们，你要用我们，你要用我们成为爱的器皿，你要用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甘心乐意的心，让我们乐意去接纳，乐意去帮助，能够去关怀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谁是需要关怀的人，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谁是需要帮助的人。求你开我们的眼，求你开我们，让我们切实的去实践主你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切实的活出爱。感谢赞美如是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